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跟上一次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我讲上一次可能是两个星期之前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特别是22节到59节，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我们讲了什么？大家可以稍微回忆一下。耶稣当时讲行了那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以后，他接着呢讲了很多很多有关生命粮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呢对于当时很多人都在场，他讲了以后有很多人不同的反应。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大概是两个星期前讲的这段信息吗？当时我们讲了三点，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第一点，我们讲基督徒啊第一个属灵的生活秩序，那就是永恒的要高于谢谢永恒的是高于所事的。为什么？神就是这样造我们，他让你人生有一个秩序，你永恒的来引导那个属世的，那你属世的生活就是有秩序，就是有平安。所以永恒在上，那个属世的要在下，不是说不要属世的，而用永恒的来引导属世的，这是第一点，大家还记得哈。我们第二点大家记得吗？成为基督人啊，感谢主，我们还有姐妹人记得哈。先成为基督人才是做神的工，而不是说我先做工，那正好把这个秩序给颠倒了。你先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那就是做神的工了。你越是像基督，那越是做神的工，而就自然而然的去服侍。那第三个秩序大家还记得吗？第四什么？感谢主哈，我们弟兄姐妹还记得，爱耶稣基督本身比他所赐给你的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大家还记得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不是那个国王的太太很聪明，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本身是远远高于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礼物。那上次耶稣讲了这么多以后，耶稣特别讲，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结果好多人就议论纷纷了，就这个人讲什么话呢？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跟上一次是连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以后反应不一样。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很有意思哈，耶稣每次讲过道以后人们的反应不一样。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人们听到耶稣所讲的道以后不理解，结果怎么样呢？离开了。特别是第66节，从此门徒中都有退去的，很多就离开了耶稣。这是第一种反应，说听不懂他讲什么，怎么肉还可吃，血还可喝啊，不听不懂，他就离开了。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是什么呢？他不单不能接受耶稣的讲的话，不能接受主的道，而且还怎么样？还出卖了耶稣基督。那这是谁啊？犹大，以犹大为代表的第二类人，他出卖了耶稣基督。第三类是谁呢？彼得，感谢主，彼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代表。他听了主的话，其实他也不是很明白，实在话，以后我们明白了，你知道了。彼得当时也不明白，但是圣灵感动他，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要跟从谁呢？我跟着你。”所以有这个犹大是代表一种出卖主的人，那么彼得是代表一种跟从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经文你看到有三类人在这个地方。一类是听从主的话，离开了主，听不懂，他看过主行的神迹，他跟过主一些时间，他最后还离开了耶稣基督。那这是第一种人。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就包括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在中国人的教会里头，在西方人的教会里头，都有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同时存在。有些人听主的话听不清楚，他就离开了主，他就这话太难，跟我所想要的不符合。 还有一种人是出卖主，像犹大这样的人。这种人不多，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哈，到末世的时候，到主耶稣快来之前，这种人会多起来。他卖主卖友，这是帖摩太后书第三章上面讲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有人会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像彼得所代表的，他跟从主，即使他不完全理解，他也跟从主。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我今天呢，我不打算跟弟兄姐妹讲这三种人，因为太多了。我只打算讲第一种人呢，就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主耶稣？他为什么看过主所行的神迹啊？听过主讲的道，他为什么还离开主耶稣呢？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第一种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主耶稣，同时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就是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有的人听了一段道以后他离开了主，为什么？我下一次我讲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所以今天我讲第一类人，从主耶稣刚才讲的话当中，你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些人为什么离开主呢？有好多种原因，其中最重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太看重肉体，在肉体里头想耶稣，在肉体里头理解耶稣的话，说一理解又不通，又不通就又困惑，又困惑就离开主了。其实主为什么讲的话，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你用肉体的方式你不能理解主。所以我首先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呢，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超越这个肉体的眼界，你的信仰慢慢慢慢慢慢就没有了。主在这个世界上，他看顾我们所有的需要，你肉体的需要他也看顾。弟兄姐妹知道，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怜悯那些软弱中的人，那些没有饭吃的人，给他五饼二鱼。弟兄姐妹还知道这个神迹吗？哈，那些生病的人，当时有好多人生病了，主也医治了他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从来没有贬低人的肉体，看轻人的肉体。主相反的，知道人生病了需要医治，人饿了需要吃，主看顾人的肉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为肉体向神祈求，这没有什么坏处。弟兄姐妹，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你可以把你肉体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几千年来啊，主的教会遵照主的教导，很多很多的医院是由教会设立的。你们知道西方的医院最早是由教会开始设立医院的，在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也是由教会建立的。因为教会遵照主的教导，要看顾人肉体的需要。世界上最大的救济机构是教会办的。世界上只有哪个地方有灾难，那个地方一定看到基督徒，只要你打开电视就知道。这是什么一个道理呢？教会遵照主的教导，要看顾人肉体的需要。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贬低人的肉体，从来没有说你肉体的需要是坏的。但是主耶稣总是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真理，是什么真理？你的眼睛不能仅仅看到你肉体的需要。耶稣把人的眼睛要引到天上，引到父那儿，说永恒的比你的肉体更重要。弟兄姐妹可能还知道，我们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提过啊，那吃过五饼二鱼的人他还是死了，吃过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的人最后也是死了，拉萨路最后是复活了，可是拉萨路也死了。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肉体有需要，但是告诉你还有一样东西比你的肉体更重要。如果你的信仰仅仅是看在肉体的这个层面，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主的。我们看圣经里头哈，有一句话，如果是大家有圣经，你们回去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这是典型的罪类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耶稣的。六章三十节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他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信你呢？这类人到神的面前来啊，他们寻求的是眼见，就是我看到了我才信，我看不到我不信。这种人的信仰是停留在肉体的眼见上。 那这种信仰是很不牢固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信主了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主了？因为他的信仰从来没有超越过肉体眼见的这个层面。我看见的我就信了，我得着的我就信了，我摸到的我就信了。所以肉体永远，你的信仰停留在肉体的这个眼见上，你很快就离开主了。为什么？你的信仰没有根呢？就像一个种子撒在一个土浅湿透地里，太浅了，经不住这个风雨一冲，你的信仰就没有了。如果大家回去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如果弟兄姐妹没有经文，我可以读给大家听看。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我很多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哎呀，我们求主显一个大能，让某某的人病得医治，先生求主显个大能，把某某的问题解决，那某某弟兄他的信心肯定就增长了。弟兄姐妹，是的，主有这样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主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儿讲过很多次，一些假基督徒他否认耶稣今天行神迹的可能，他说耶稣今天已经不行神迹了，错了。神的道总是伴随神的大能。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回家去看个使徒行传，你看看使徒行传，你每看一章你都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总是伴随上帝的大能。你看那个保罗，你看那个使徒彼得，神给他们数天的权柄啊，医治的大能。但是弟兄姐妹，神有这样的权柄医治人，但是我们的信仰不能仅仅停留在眼见这个层次上。为什么呢？刚才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啊，他们在面前，主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想，主啊，你若行了神迹，他肯定是顺服在你的面前。但是你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你只看到神迹，你的信仰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肉体眼见的这个水平上，时间一长你的信仰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跟随主的人会离开主呢？他不是见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他为什么离开主呢？当主一旦说我是属天的生命的粮从天而降，他们说我听不懂了。也要讲饼，也要讲面包，他听得懂。你想是天从天而降的生命粮，他不想听了。所以信仰如果停留在眼见的这个层次，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你看看旧约哈，旧约里头，弟兄姐妹，你想想，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在旷野在沙漠里头被一种蛇咬了，结果身上肿胀发红，怎么办？没有医生，也没有好的医药措施，最后他们求神，神又派摩西，叫摩西给他们造一个铜蛇放在杆子上面，说只要你们一看，你的病就得医治。我想当时很多人说，这怎么可能，胡说八道，是不是？怎么可能一看身体就好了呢？我想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看，不看就死了，看到你得医治了，那这是神医治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神迹。但是结果怎么样，他们的眼见变成了他们的网罗，他们的医治变成了他们的咒诅。那什么意思？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看经文，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你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啊，把这个铜蛇当这个偶像来敬拜。他说，哎，当初神是这样拜我们的啊，这是救我们的，就这个铜蛇能救我们，就把铜蛇当成偶像来拜。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弟兄姐妹？以色列看见了神迹，他没有领会神迹背后那个主的心意，他没有领会。所以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上怎么说？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许多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圣经上有好多这样的教导，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你的信仰不能仅仅停留在眼见的这个层次上。如果今天停留在眼见这个层次，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主耶稣的。我当传道人也不少年了，每次弟兄姐妹 他跟我讲，某某弟兄姐妹他心情软弱了。为什么软弱呢？因为他所求的神没有答应。有的时候你祷告好像神真的不听你，你觉得很沮丧。神不是不听你祷告，神听你祷告，但神不答应你的祷告。为什么？他知道你的信仰如果仅仅是在眼睛这个层次上面，你长不大，你长不大。像你的孩子要什么你给他，他长不大。好多的母亲对孩子是白求白应，结果孩子永远黏着母亲，一辈子心理上跟母亲都不能断绝这个关系，心理上啊都不能成熟，不能长大。上帝不希望我们的信仰也永远停留在这个肉体这个层次，他让你看得更深一点。看什么？耶稣说，神经上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他要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形状，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主是给我们伟大的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眼睛仅仅看到肉体这个层次，这个得不到我就埋怨，那个得不到我就失望，你的信仰永远长不大。这是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开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给他们所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失望了。说他们只是肉体里头信耶稣，没有进到灵里面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粮，他们不理解。圣经常常很有意思啊，特别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呢，如果没有受隔离的话，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被改变的话，他永远不懂神的道，不懂神的话。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讲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吗？第三章讲什么？尼哥底母谈重生，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怎么说？怎么可能呢？我老了，怎么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吗？哎，他不可思议。第四章讲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要水，耶稣说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那这个妇人怎么说？哎呀，太好了，我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你把这活水赐给我吧。然后弟兄姐妹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二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粮，吃了我的这个肉啊你就不渴，喝了我的血呢你就不饿。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六章五十二节，那些犹太人怎么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把他肉给我们吃呢？圣经为什么这样记载？他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什么属灵的真理呢？输血气的不灵会神的道，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心没有被改变的人，他不明白主讲的话，不知道主讲什么。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呢？你说你弟兄姐妹从我们肉体的眼光看，尼哥底母讲的话是对的，我怎么可能，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怎么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呢？不可能嘛。从肉体看，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是很聪明的，如果有个水喝了永远不渴，那多好啊，从此以后不要这么远来打水啊，是不是？而且那些犹太人议论也是对的，这个人的肉怎么肯吃呢？难道叫我们成为一个野蛮人吗？是不是？从肉体的眼睛来讲主的道，来听主的道，你永远不明白的。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到了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信仰始终在肉体的这个层次上游来游去。弟兄姐妹，这不是说一信主马上就是能进入信仰的很深的层次，不是的，那有个成长的过程。如果信仰仅仅是停留在肉体这个境界上，你永远不知道主在讲什么东西啊，他在讲什么吗？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有人一个人呢、啊，到基督面前来，被主把你的心改变了，让你的心受隔离，那时候你慢慢才明白了。在我们中间做了好多人我都知道，你们都有 PhD， 我知道我们像华人教会在北美啊，大概有很特殊的一个景象啊，70%-80%的人都有 PhD 啊。说我什么都我的论文都写过了哈，很多好的论文都发表过了，圣经这么简单我能不认识吗？ 你们不懂吗？但是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讲的呢？他说我讲属地的事你们尚且都不知道，何况是天上的事呢？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才干、你的 PhD 可以帮助你理解属地的事情，但即使属地的事情我们理解很有限，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只有这么窄啊，你到别的领域你知道多少？是不是这样的很有限吗？所以主耶稣说我讲属地的事情你们尚且都不知道，何况我讲属天的事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是这个样子的。在神的面前你要理解属天的事情，必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知识哈，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属地的知识，你要研究，你要考察，要收集资料啊，这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否认这个地上知识的必要性，主耶稣说你可以这样研究。但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知识，那是什么知识？是一种灵魂里头的跟神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如果你们读圣经了，你们读的这个创世纪啊第四章第一节，如果大家还可以翻一翻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就翻，没有圣经你听我读哈。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讲什么呢？他讲了，有一天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哦，那这讲什么？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身边有没有中英文的圣经？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看看英文，他人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同房这个词是什么词啊？我们这边有没有人读英文的？有没有？有没有？那么还有别的英文的呢？有没有翻的？有没有的？ knew， 知道，知识。希伯来人讲的知识有两种，圣经讲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是外在的研究考察得来的一知识，就像你搞科学发现啊，这个科学试验、科学研究，你必须要研究考察，是不是？这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还有一种知识是什么呢？是内在的心灵深处的一种知识。这个知识像什么呢？就像你和你的妻子的关系，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 knew 你的丈夫和妻子什么意思？这一种知识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你的太太、知道你的先生比你了解他更多。这种知识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知识，弟兄姐妹。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啊语里头把这个 new 跟同房是一个意思，一个词，很有意思吧。你要到神的面前来，经过科学的这种方式来研究神，你注定会失望的。因为神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物体，不是一个研究的对象。神是什么？神是灵。你比如说你的灵和他相通，你才认识神呢。这像什么？就像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的关系一样，你的妻子身上很多东西，你的丈夫身上很多东西可以通过科学研究。你像现在心理学啊、化学啊、物理学啊，他们这种方式研究一个人的身体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你知道你配偶的心，你知道你配偶想什么，他的情感怎么波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他。你不知道，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真认识上帝，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知识。没有这个知识，仅仅跑跑热闹而已，说啊，这聚会的人多蛮有意思。但神告诉你，仅仅凭肉体的眼见，你不能真正认识基督。就像这些人，主一讲我是生命的粮，他马上就走了，胡说八道，怎么可能？说你要重生，怎么可能？给你活水，怎么可能？都不可能。但是主讲的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种认识。那我怎么可能有这种知识呢？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你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的，大家都做不到的。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心已经扭曲了。圣经用很多词啊， 圣经说你的心如梦中心，你的心刚硬了，你的心硬了，硬化了。在希腊文里头，这个硬刚硬的词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是一个医疗术语，比方说一个骨节之间呢，这个骨节之间，这个骨头与骨头接头的之间肿了，肿胀了，发肿了，麻木了，胀大了，不敏感了，不灵活了。那个心硬的硬啊，本来是那个意思。这个心硬啊，弟兄姐妹，一个人心硬了以后，你什么话都讲听不清楚的。他心里硬了嘛，就像一个肿胀肿大了以后，他已经麻木了，你针戳他也不痛呀，是不是？他没这种感觉啊。那这种心你怎么能理解住的道呢？我们中文翻译成勇猛了心，我也想了半天，他怎么翻译勇猛了心呢？原来没有这个意思啊，他怎么翻译勇猛了心呢？后来我想了，哦，原来怎么回事呢？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make it fat， 就是本来这个肿胀的意思，就是这个关节之间肿胀以后 make it fat 什么意思？肿了，发炎了，病变了，肿得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勇猛了心啊，反正勇猛了心也有道理的，因为肿得很大，什么东西进不去了。如果你的心肿大，心麻木，心里头失去了对上帝道的一种敏感性，那种 sensitivity 啊，主耶稣讲的话你听不懂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年了，我知道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很单纯的，可是我们年龄一大，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世界的尘土啊盖了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越来越不敏感了，是不是？所以主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心，你不要想听神的道。所以这些人他不想改变自己，当然很失望的离开了主耶稣基督。凭肉体来理解神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不符合你的想法，不符合你的要求，跟你的可想不一样。你从来不知道我的心已经肿胀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肿胀，里面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里面塞满了很多别的东西在里头，有骄傲比方说，有自大比方说。你们要听清楚的耶稣的话，耶稣是谁啊？不过是小木匠啊，我是谁啊？哇，这样一比的话，你没办法能接受主的道。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的心不被改变，你不会认识耶稣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啊，你有圣经再回去翻一翻第七章啊，我们举谁的例子呢？举耶稣的兄弟。因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好几个兄弟啊，一个兄弟跟他们怎么讲呢？你们看看第七章第三节啊，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人家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要行这些事，就当讲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耶稣的兄弟在没有悔改之前，他的心没有被主改变之前，他就是这样看耶稣的。这些兄弟们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一个拉撒勒的一个小村庄。年轻人嘛，都有年轻人的幻想，就像有一天出人头地啊，名扬于世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知道最好。他有这个肉体的想法，就把这个肉体的想法放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年轻人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这是属于肉体的一种想法。他把这个想法放在耶稣的身上，说耶稣啊，如果你要出名的话，你应该到耶路撒冷这个大京城去啊，大都市去啊，你在乡下混不出名堂啊。我想这是常理啊，你想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成名成家，你这个小山村你能做什么呢？就像每年这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春节晚会，好多的歌手血晶脑袋要钻进去啊，为什么？你唱一支歌至少有6亿人认识你啊，是不是这样的？你想成名，你在你村庄你整天唱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吗？华盛顿这个地方，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来这个地方干什么？这个地方接触人多啊，什么政治家都能接触到啊。要想从事政治的话，这是好地方啊，像成名到大地方啊。那这就是耶稣的兄弟们这种说法。耶稣兄弟们根本就不把耶稣当成是神了。如果讲耶稣是神，他说笑话，怎么可能呢？我看见他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是神？我才不相信呢。那这是肉体的看法。可是弟兄姐妹，一旦一个人的心被神 改变了以后，是肉体的眼界就没有了。耶稣的兄弟们后来怎么样？不但跟从了主，而且为主殉道了。这种雅各，雅各是他弟弟啊，到晚年的时候他的膝盖上面全是老茧，为什么？因为他常常祷告，膝盖上都是老茧的。最后雅各是被石头给砸死的，他为主殉道了。你想一想，本来是一个弟弟他都不理他的，后来居然向弟弟祷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呢？弟兄姐妹，本来说你要想出名到京城去，但是他被神改变了以后，他向自己的弟弟祷告，为什么？不再是自己的弟弟了，不再自己的哥哥了，是什么？是主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神呢、啊、这是多么大的改变。本来仅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兄弟，但是后来变成什么？我是他的门徒，他是我的主。一个人被神改变了以后，他的心就完全的被软化了，就明白主的道了。所以你的心不改变，你在肉体里头来认识主，你八辈子也认识不了主的。你必须求主来改变你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个样子对我，弟兄姐妹，改变你的心，因为我们心本身有问题了啊。一个人要在肉体里头啊认识主，他不认识主的话，不明白神的话，将来有一天离开神。同时一个人只是信仰停留在肉体这个层次上，他的敬拜啊，他的敬拜生活会变得越来越枯燥。我知道在美国哈，有好多的调查研究啊，说教会里头啊，有些人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来了。他为什么不来呢？调查的结果表明啊，那些不来的人中间绝大部分人是因为他们觉得教会的活动太无聊，没有什么新鲜感。那么有些人呢，想一想，是的，教会生活是蛮无聊的。或想不想呢？哎呀，那我到别的教会去试试看，看看每个教会不一样。我要离开神嘛，我舍不得，但是我找一个更刺激一点、更带劲的地方。所以他们尝试不同的这种啊教会的崇拜方式、赞美的方式，到处去找。我想，我比很多人都有更多的经历啊，特别是在崇拜方式上有更多的经历啊。我跑的教会也不知道有多少，什么样的崇拜方式我都有经历过。弟兄姐妹，你开始刚刚换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蛮带劲的，哎，这家教会是蛮活泼的，很舒服，就是很适合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呢，那种新鲜感又没有了，怎么办？再找。找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新鲜感又没有了，再找，结果找不到，干脆不去了。从此在家里面再也不敬拜神了，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人寻找一种新鲜感，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弟兄姐妹，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里头有寻找新的奇的异的那种感觉，但你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的，永远找不到的。就像夫妻俩刚刚结婚呢，那是有新鲜感，过三年以后你觉得哎呀生活很平淡嘛，那怎么办？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相处的方式，我们吃晚饭过去时点灯，我们现在点蜡烛试试看，那也可以，三次四次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天天点蜡烛嘛哈，点灯了会觉得很无聊了嘛，是不是？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挺新鲜的，我刚刚我记得那时候从那个 Newark 那个机场，是那个纽约那个 Newark 机场，哇，我很激动啊！我激动是什么呢？哇，那教堂那么大，到处都有教堂，第一个好多教堂，我现在激动得不得了。我去 DB 上接我的那个美国人说，哎呀，这个这么多教堂，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没有，这没有什么，美国就这么多教堂。后来我现在常常我觉得见多就不怪了，我也没有那种新鲜感了。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我一点新鲜感也没有了。你回到中国去倒要有新鲜感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新鲜感？你也可能也没有这种新鲜感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肉体里头来敬拜神呢，时间长了觉得 boring， 觉得哎呀无聊，也找一种新鲜感。人找不到新鲜感，弟兄姐妹，永远找不到的。就像你这个房子啊，过了几年你要再翻修一下，哎，好像三天很舒服。这个家居呢，过去沙发是镶白白的，现在沙发镶蓝白一白，哎，三天的新鲜感又没有了。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种寻求新的这种感觉，但人找不到。你说你有钱，你到世界上所有地方你去旅游， 你还是不能摆脱那种渴求性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你总有厌倦的时候。为什么？神造人在里头放了一个东西在里头，你的思想找不到满足，只有到神里头你才能找到一个完全性的感觉。为什么？只有神是无限的，只有神是无限的，只有神才是天天新、日日新、每日新。就在神里头你才有新的感觉。那你说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敬拜神啊仅仅是停留在肉体这个层次上的话，实际上一场你觉得无聊没有意义，因为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刺激你呢？所以你必须要从肉体的敬拜进入到你灵魂的敬拜，从屋外的敬拜进入到内室的敬拜，和神花多点时间在一起。神是无限的，你会享受和神在一起那种新的感觉，每天都有。我讲这个话不是替教会在掩盖啊，说教会你本身你的崇拜很无聊很沉闷，你说不应该改变，需要改变的，但是更要改变是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内心，你必须要跟神接触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有一种新的感觉。到世界上你寻找这个新的东西，刺激的东西，它毕竟是有限，没有办法。但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无限的，你多花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敬拜神必须要在灵里头，在真理中敬拜，因为神就是灵，就是真理。你没有灵在灵里头，没有神的灵在灵里头工作的话，这个敬拜让你觉得很无聊，真觉得无聊。你老婆去看场电影，你觉得蛮刺激的，他刺激过三分钟以后回来什么也没有了。但你到神的面前来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是让弟兄姐妹从此你觉得无聊你就不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信仰，必须要晋升，必须要晋升，从肉体的敬拜进入灵里的敬拜。我想这些人他们不懂这个问题的，他为什么离开耶稣，就是这个道理。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讲一个问题啊，就一个人啊，如果你始终停留在肉体的这个层面来寻求主的话，第一个你也失望，第二个你不明白神的话，第三个你觉得敬拜生活很沉闷，同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会伤害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会伤害你周围的人。那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哈，不仅仅是说我单独和神交通的，也要和弟兄姐妹交往。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了别人。如果一个人伤害肉体的本性啊一多，他伤害别人就一生。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你的肉体如果要表现的一大，那别人伤害的就是一痛。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你用言语会伤别人，言语伤别人有的时候伤得很深呢。我们中国有很多关于语言的那种说法哈，是一句话家人讲的什么让人跳，一句话让人呢让人笑，是不是？言语的力量很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如果你的肉体没有好好对付的话，我们的言语常常会伤害别人。你要破坏教会啊，破坏这个团契生活，第一大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言语不洁。教会上如果有传言有流言蜚语，马上就伤害别的弟兄姐妹了。这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的肉体出来的，因为肉体喜欢讲别人，喜欢说别人。我在提摩太后书啊，前书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惊讶的不得了。保罗劝提摩太啊，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啊行为信心爱心圣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我觉得奇妙啊，奇怪啊，为什么把言语放在第一啊？为什么？因为人心中所想的首先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一表达出来伤害别人了。教会的团契生活如果我们言语不洁的话，很快就伤害别人。你会再看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生一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有祸了。然后呢，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看到嘴唇不洁不是他一个人了，是不是？而是说呢，住在 嘴唇不洁的民众，大家嘴都是不洁的嘛，而且他觉得自己是不洁的。所以神的光一旦照亮以赛亚以后，以赛亚首先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怎么办？神不但在光照你，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让你觉得我嘴唇是不洁的，同时神还有恩典的。什么恩典？神叫撒拉夫啊，大天使啊，拿一块火炭来洁净他的嘴。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啊？你有没有试过啊？喝开水太烫，你感觉怎么样？受不了，对不对？拿个火炭放在嘴巴上试一试看，你受不了吧？嘴唇是人身体非常敏感的一个部位，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吗？都结过婚的人嘛，哈，是不是？你在闻的时候，你感觉到是不是这个嘴唇是太敏感了？人身上这个非常敏感的部分，用火炭击中你的嘴，你感觉怎么样？痛不痛？痛的。所以有的时候神要光照我们，他要洁净你的时候，你觉得痛的，不说难受嘛，是不是？但是神要洁净以赛亚，让他洁净了，他才能为主传讲真理啊。那个新约中还有雅各书啊，雅各书只有多少章？只有五章啊。但是他花多少篇幅？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经的话，第三章花了十几节的经文来讲你的石头石头石头。他石头的身体上很小啊，但是能把地狱的火能点燃，是这样的。他很小，能把地狱的火点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经我们的肉体，能把整个教会给烧掉，把神的教会那毁得不像一样。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如果有弟兄姐妹跟你讲什么话，你不要再传下去了，更不要在背后讲别的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警告，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紧张啊，很惊讶啊，我都有点恐惧啊。主这么说，凡是陷我只一个小子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模式拴在自己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那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说因为你的言语让别人绊倒的话，倒不如把颈子上面呢拴块大石头沉海。哇，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了，沉海已经是很难受了，对不对？拴个大石头沉海，那就说你自杀比绊倒别人还要好。主耶稣当然不是叫你自杀了，对不对？他可以做个比喻，说你不要让别人绊倒。一个人的肉体或在肉体里头，他的嘴唇是不洁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嘴唇不讲别人的。我们嘴唇很糟糕，有的时候要高抬自己，高抬自己从什么方式？转换某角度方式来高抬自己。你讲的出来，我觉得蛮舒服的，但别人一听，你不是在高抬自己吗？那说弟兄姐妹，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因为从肉体里头出来的东西啊，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我今天是讲的，为什么当时那些人听主的道，他会离开主？他们看到主的行的神迹，一听主的教导，他为什么会离开主呢？我讲了几个原因，这圣经上教导的。第一个是什么？他们对主的认识是停留在肉体的眼见上，我肉体的需要。我不是说肉体的需要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要更深一点，我们眼界更高一点，看到主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的荣耀。第二点，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的心不改变，我们不认识基督的。你世上的学问让你认识地上的事情，但你认识天上的事情，你必须的心也被改变。很多人多年不认识基督，是因为你的心也是隔离，你的心没有被改变。第三点，活在肉体里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他不能进到灵里头去。那弟兄姐妹觉得很难，我怎么进到灵里头去？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你不祷告，你不可能信仰有长进的。最后一点，我是特别拿出来讲，因为你活在肉体里头，你会破坏团契生活的，因为你的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整个教会就不大像基督的家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信一天天的加深，更认识主。那些不听主的话的人就走了的人，有好多种原因，我今天仅仅是举出这么四种原因呢。其实有些人离开主还有别的原因，但我想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慢慢跟神分享啊，跟弟兄姐妹分享，求神也光照我们。所以下个礼拜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犹大和彼得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多认识你。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对你越来越犀利，更多听到主你这样我们里头对我们说话的声音，让我们顺服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对我们的带领。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催我们肉体 的心没有办法来认识主。主，你引导我们，你激进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把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行出来，来彰显主的样子。主啊，我们推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为雅青的母亲向你非常感谢。主，在过去那么长时间你恩待他，你保守他，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主，你医治他，让他深深于在你的面前得蒙主的保守。主啊，由他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相信主的心，向主敞开。主，你医治的大能就临到他，你就医治他，你就托住他。主，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的，主啊，你敞开他们的心，让他心向你打开，让他们接受你的医治。主，你恩待我们这些弟兄我们的姐妹。主，还有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的工作可能暂时没有了，主，你让他们有个寻求你的心，在你面前把一切交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引导。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神，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甚至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主，你都看顾。主，你看顾你儿女们的需要，更求主看顾你孩子们心灵的需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多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才是生命的粮。主啊，在你之外我们就会饥饿，我们就会干渴。主，你帮助我们，恩待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也激进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彰显主的样子，传讲你的圣灵，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赞美你，让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被大大的高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